其实我是没有意思要改圣经，但是我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会把一种情况，把自己的光景摆进去的时候呢，用一种我读经的方式来读的时候，我发觉相当相当的亲切。举例来讲，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举例来讲，我读会讲，会读什么？我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我家庭的缘故，为了要与我的家人分享，好处，啊。啊，比如说，就经常我在读这边的时候，也突然这个意念跑出来，就是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讲，绝不是的，因为我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假如我们现在说啊，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基督徒就比他们不信主的人强吗？那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在罪恶之下，就那种感觉就很真实。今天犹太人有律法，犹太人里面，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一直有个误解，以为说上帝拣选了他，他就成为好人了，没有这回事。所以他们喜欢听到人家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就我还是个罪人，只是我蒙了恩典。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就让我们知道说，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比不信耶稣的人好，乃是我里面一颗心愿意接受了主的爱，让我可以蒙恩。他是这样的一个层面。但是反过来讲，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犹太人为什么觉得他们会比希利尼人、会比希腊人、会比外邦人来得强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神的选民。但是保罗他从一个我们是不是一个会犯罪的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就发现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是一样的。大家愿意我们信的主都愿意承认这一点吗？就是说不信耶稣人会犯的罪我们也会犯，但是呢我们有个盼望，因为我们接受了主，我们做不到，我们真心悔改主赦免，而且我们真正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成长，这个生命可以让我们不犯罪。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会变好，而是神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 overcome 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行出来的是跟不信主人不太一样，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假如这一点的真实在我们生命里没有的话，我们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进了教堂以后，我们就会比不信耶稣的人好，这个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所以犹太人一直没有长进，因为犹太人没有长进怎么呢？到最后他们跟希利尼人就跟希腊人跟外邦人是一样。那今天反过来讲，那好，我们人生里面追求有了主跟没有主的人，我们人生里面追求的东西一不一样？只要追求东西不一样怎么样了？那还是一样嘛。他追求东西得不着，他会把水，他会很那个，那我们追求东西跟他一样的，我们得不着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跟他反应完全一样嘛。所以保罗有一个很真实的体会，他讲了一句真话。我今天不晓得我们多少信耶稣人愿意讲真话，像保罗这样。难道这却怎么样呢？什么叫这却怎么样呢？前面就神的救恩、神的话语都是托付犹太人，这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假如用现在话讲，就算我们会讲圣经，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强，就这个意思了嘛。我觉得我生命里面经历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蛮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有时候去分享，别人说哎呀，弟兄啊，你们是宣教士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为你们祷告，我马上升起的意念是什么？很有意思。我说这样，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敢为我祷告，因为你发脾气我也发脾气，你在家里跟你太太发脾气影响还少。我在大庭广众那个里面，你们要，我可以在公开场合啊夸奖老婆，反过来讲我也会在公开场合批评她，这是个性。一个爱哭的人啊，他也是个爱笑的人，懂吗？就说在我里面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就是说你问我怎么祷告，你遇到你想骗人的时候，你赶快为我祷告， 我也会想要骗人。所以假如这样的话，这又怎么样呢？上帝呼召你，这又怎么样呢？难道我们被上帝呼召就比别人强吗？你好好去思想这句保罗这句话，是把他内心深处的话讲出来。他从前是戴个面具，是不是？加玛列门下最严谨的教门的加玛列门下受教的一个人，他什么不懂？我们想到我们祖父祖国回来说，应该回来了。我有很怕味道了，所以你知道保罗，我觉得他第一句话那一个真实性，那一个杀伤力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让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什么好骄傲，我们懂圣经没有什么好骄傲，就像犹太人懂律法没有什么好骄傲，我们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来还在讲一个问题，我们信耶稣，其实啊，一个人能够接受救恩啊的基础，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耶稣完成了救恩，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呢？这个耶稣就是要我们，你只要很真实的面对你自己，你就可能有接受救恩的可能。所以他要我们认罪嘛，不是吗？一个不想面对自己罪恶的人，他能得救吗？那么好，但是在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生命能成长吗？也不能嘛。就是这是一个，不能说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嘛，是不是？没有信耶稣以前，哇，听到福音的时候是，我们要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得救。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换了个脑袋。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不需要面对自己内心里面一切的软弱不堪啊，只要懂懂圣经就可以了，是吗？不是。所以你慢慢发现，当一个人生命里面有成长的关键在于，他真的看见自己还是败坏，他愿意依靠主，慢慢慢慢的才能够会不太一样，这是非常关键的。保罗就这样一个例子，所以他把他最深刻的这一点，就是说保罗是一个比他同样年龄的犹太人，就是跟他同一辈的犹太人更热心的一个人。保罗说，你们可以靠着肉体夸口的话，我就更能够夸口了，对不对？他讲起来一大串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纯种的希伯来人，因为以色列人当中北边的十国的北边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以色列哈，到后来根本就是混杂了嘛，对不对？今天我不知道在犹太人当中能不能找出一个纯种的犹太人，还是有的了哈，但是比例已经不高了嘛。他可以，就像我们会不会这样夸口啊？你是哪个教派的？你知道吗？我们是无用长老地方教会的，这个跟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八天受割礼那种味道也不一样，闻起来的味道有点像啊，怎么样？对不对？其他人就觉得，哦，那我们是公会的嘛，金星会、长老会、什么会的是吧？你们嘛是血统很纯正的，是不是？就是那种感觉的口吻。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保罗从前会这样，他犹太人会这样，我们今天信耶稣以后也会这样。保罗要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讲这段话。讲给在罗马的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好，让在罗马的外邦人也好，就发现有一个真真实实追求主真理的人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来认识神。我们不要指着神，指着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来夸口，我们也不能够指着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我们是大教会小教会啊，我们是信义宗还是敬礼宗，我们是什么是什么来夸口，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保罗在这边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至少给我自己的提醒很大。我虽然已经 sense 到这个东西，但是有意无意的，有的时候不晓得嘛，这是人的软弱嘛，竟然在这一方面我们想到，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从来面对罪恶的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呢，啊，真的，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那么下面他讲到的这个罪恶，正如经上所记，就是保罗他想起了原来从前在圣经里面旧约时代讲到的很多的事情，他读过就读过了，但他现在慢慢认识到真的是这样，在我们生命里面他要牢牢地抓住我们。里面讲到的第一个我们都在罪恶之下是什么呢？哎呀，我觉得我从前读这个圣经不太服气的，就是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我刚开始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说，因为是这个犹太人跟希腊人都一样嘛，都在罪恶之下嘛。后来我慢慢在想，的确，认识神讲起来很容易，但真的也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他，是不是这样？就你要去追寻一个你眼睛看不见的，而我们今天人是活在一个追求看得见的东西世界的里面，成为我们一个和常态的时候，怎么样呢？追求那个看不见的神的确有点难处，这是难的。因为难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么去追随我们的神，我们要么去包罗我们的神嘛。我们今天说的跟随基督，这是一个概念还是一个事实呢？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这边讲说，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神，没有办法去跟随这个神，有心的去寻求这个神，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都是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落在我们自己血气里面。所以没有义人可能不犯罪，所以没有义的义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神的人，他不可能在神的面前什么罪都不犯，没有可能。哎，一个罪人有可能是好人，你们这个话能不能接受？罪人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他叫罪人，大家同意吗？一个好人什么？因为他做了好事，所以我们叫他好人。好人会犯罪，他又是罪人，在神面前他是罪人，他可以在人面前是个好人，就是这样的嘛。但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一个不犯罪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罪被耶稣基督挑担赦免的人。我们讲到罪哈，我们人头脑里面的罪哈，我今天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人头脑里面的罪哈，就是做错事叫做罪，是不是？你们同意吗？保罗观念里面，等一下我们再读下去哈，第三章我们读到后面，你会发现呢，下一个阶段就会讲到了。保罗讲到的罪，他说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在保罗的观念里面，我们活不出神的样子，就叫罪，就叫堕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本来可以像神的，但是我们今天只是做到一个好人，这样吧？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保罗的观念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什么意思呢？神荣耀的形象，就是神荣耀的形象，我们活不出来，这是一个罪。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是，他是个好人，那个标准是人的标准，就是这样了嘛。所以，当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劝大家，你们从我口里很少听到说这是爱主的弟兄啊。我，你怎么知道爱主？你就是爱不爱主啊？因为他爱主什么？你看他，哎呀，做礼拜虔诚，他很爱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常常讲，你说他是个爱主的弟兄，对不对？去跟他住几天就知道了，这还是我的口头禅了吗？ 但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被光照，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明白什么，没有明白神的。今天你知道，我们充满了很多明白圣经的人，明白圣经一定明白什么啊？一定吗？谁能跟我讲说一个人很懂圣经的他就很明白神？他是没有明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中文这个明白啊，认识啊，知道啊，这个概念很含混。原来我这样讲，我知道你了，我认识你了，我明白你了，这个概念是很含混的一个东西，中文翻也不知道怎么翻的。没有明白的这个，就是对神来讲，对神的事，就是我们人站在人的角度，对神的事来讲，对神本体来讲，你怎么个明白嘛？我们能够明白体会的，也是神愿意让我们明白的部分，我们明白。但是神要让我们明白的部分记在圣经里面的，我们还不一定读了圣经就能够明白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被蒙蔽，被很多的东西蒙蔽。人一被蒙蔽啊，事实真相就不明，是不是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这个好像这是个事实嘛。举例讲，透过一种教育，能不能把黑变成白？可以把黑说成，可以把白说成黑，可以把黑说成白，但是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教育，我们以为明白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说什么就造成不能明白。这句话假如讲给犹太人听的话，说犹太人啊，你们根本不明白神。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律法师文士这些东西教他们的一套东西，我用现在讲啊，我们在做没日本人，讲什么日本人，日本的教科书里，他为什么敢说什么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侵略，是什么？他要透过教育让以后四代五代六代以后的人觉得他们祖宗没做过这个事。我给大家一些预防针，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的教育跟犹太人里面很多的教育是类似的，教到最后顶多帮助犹太人懂律法，能不能真正懂神的心意呢？这是保罗真实的感觉。你们说保罗懂不懂律法？保罗熟不熟悉神的选民犹太人这些运作？熟不熟？熟悉啊。他为什么讲出这个话呢？他是把他自己也包括在里面呢。我们比他们强吗？他讲这句话是把他自己是跟犹太人绑在一起，他就发现说从前有什么蒙住了他。我的意思不是反对大家去学习，我的意思乃是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位上帝是真的，我们每个人可以经历他的，我们经历的部分有我们感觉的部分，但是我们真心向着他，他知道说他会把他真实部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那个，不是不明白，我们可以明白的不完全，我们可以明白的深度还不够深，但是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的明白，跟只是懂圣经是不一样的。我常常在我的里面，我有很多的切割，切切切切到最后，让我觉得只有一条路是面对我的神，很真实。他既然都知道，我需要装假吗？在外面为什么装假？因为别人不知道嘛。回到家里为什么不能装假？这家里老婆先生一清二楚嘛，对我们这去装也没有用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他变成这种情况了，就说，逼到我们有一个情况到主的面前，我们真心的面对主，而且真心也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愿意悔改，要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更多的做主。这一条路是必须要走的，不走就不行。为什么说不走不行呢？因为我们对神不明白，我们会怎么样？偏离正路嘛，啊？假如偏离正路哈，我再讲，就 偏离什么路？偏离神的路，通通叫偏离正路。原来我这样讲，走到基督教宗教的路里面去，都是偏行正路。我有的时候话讲得不客气，很多人啊讲得很，我说你到底对基督教的运作熟悉呢，还是对神的心意明白？你才给我听啊。今天我们常常当一个偏离正路的人，因为偏到最后怎么样呢？正路对他来讲已经模糊了，他慢慢熟悉了，就是偏离正路，他的那个路就是一个，就是人的路也好，鬼的路也好，畜生的路也好，反正慢慢就变成不是神的路了嘛，对不对？他变成这样。那我们去看神的正路是什么呢？我随便讲几件事情哈，就是我从圣经里面看出来的啊。这个正路就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或者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自己走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路。耶稣走的什么路？对不对？他这么有能力的人，对不对？等到我们很想控制别人的时候，想想说我有没有做的太超过了？上帝也顶多把他的心意跟我们讲，然后告诉我们这样做的是这样，那样做的是那样，对不对？跟我们讲的都很清楚了。上帝有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我们为什么会有个心一定要人家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呢？假如我们想到这就偏离正路，偏离了耶稣的路了嘛？你们同意吗？啊？另外还有一个，别人得罪他的，他就饶恕他，对不对？我们不饶恕人，是不是我们就偏离正路了呢？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好好想想。人可以说福生你不错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我面对我们信的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偏离正路了。那好，偏离正路怎么办？现在慢慢的我们要回归正路。回归正路这条路很难的，这条路是很辛，这条路怎么样呢？因为已经走了一段岁月了嘛，对不对？这是很辛苦的嘛。因为我在到比较没有开发的地方去比较久嘛，对不对？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触的。其实我从到美国来开始就有点跟人家分享什么，后来心里面一想，真的也是很难，我慢慢也能够体会。怎么叫很难呢？举例来讲啊，就是说现在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啊，都是比较危险的地方，你同意吗？都是比较享受比较落后的地方，你同意吗？比较不太卫生的地方嘛，是不是？人也比较野蛮一点嘛，没有什么法治观念的嘛，是不是这样啊？这样，但是我们特别在美国的，我们这群华人会到美国来，就是要追求比较相对舒服的嘛，安全的嘛，自由的嘛，是吧？法治的嘛。等到有一天说，我的意思，当然你们也知道，我有点暗示，就追求这些东西也是偏离正路的嘛。等到有一天你说要回到正路上去的时候，多辛苦啊！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长大的人他还容易走，因为他是被生在美国的事，他不是选择的。我们来到美国是选择来到美国的，同意吗？等到有一天这样，你选自己心甘情选择要离开这个美国，除非一个很强烈的东西。假如我把这个成为一种回归正路的话，辛苦了。同样的，我们开始走惯了以自己为主，是不是啊？对不对？按照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行的这样一个路，偏离正路走惯了，等到一天要回到上帝的路来，容不容易啊？好，我们只要讲一点后面讲的东西。后面讲的东西，我觉得有几样关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口舌。他下面讲到什么呢？喉咙、舌头、嘴唇，喉咙、舌头、嘴唇，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讲的是我们的言语，偏行正路，不寻求神，不明白神，第一个指标是我们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很能够用话去伤人的人，所以我在言语上面的悔改也是最多的。 我可以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这个人就等到有一天我们两个真是这个翻脸了，对不对？我的话很毒的，非常非常毒的。这个话对人的伤害，你打他他痛过就算了，但是呢你一句厉害的话伤人的心，他可能一辈子都。有时候我们觉得话是小事，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呢，话是很，就是说，所以耶稣话不多，有没有？什么时候话不多呢？别人欺负他的时候话不多，是不是这样？我们平常不讲话的人啊，什么时候话就开始多了？别人欺负你的时候就开始多了，对。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当我慢慢去反省思想，从我们口里面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出来的话是可以把人埋起来的。怎么叫把人埋起来的？就是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了，因为口里面所出来的话是通往阴间的门了。我把坟墓啊，把它看成是通往阴间的门。假如一个人不得救，坟墓就是通往阴间的门了，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坟墓就是通往这个神国的路了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喉咙是让人跌倒。我们的喉咙，我们所讲的话是，真的，我们好好思想啊。是仇敌给他下阴间就算了嘛，是我们的最亲密爱我们的人呢，因为我们的口舌。我不晓得大妈最近我还有讲过讲些什么话让你很难堪很为难想挖个洞钻下去的人。人都有这个阶段，但是呢，当我们看见，我们越认识神，第一个改变不是你勤做礼拜，第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是口舌开始不一样，这么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心中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了。心里面被神慢慢真正改变了爱主，嘴巴里讲出来的话都不太一样嘛。刚才 James 讲这句话，我也不能反对，但是也不完全赞成。他大爹我们跟你那么久，你就传两样东西，一个是传耶稣，一个是传大妈。我跟他相处那么久，我很少听到大妈口里面出来讲人这样的。DNA 了。对了，就 DNA 是什么 DNA 了嘛？两种 DNA 碰在一起，又有耶稣的 DNA， 又有不会跟人家吵架的父母亲的 DNA， 对不对？啊，话很重要。我说，其实一个会用话去伤害别人的，也是很容易被人家话来伤害的人。所以大妈没有用话来伤害过我，其实让我慢慢觉得说，假如跟我相处的人都能够享受这一点多好。其实在耶稣身边的人，耶稣总是用话去安慰鼓励造就。所以第一个是口舌，我们前段时间查这个雅各书有没有啊？雅各说他说舌头是白体中肢体里面最小的一个，但是却能说大话，而且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啊。这个雅各讲这个舌头，而且他怎么说呢？一个人若是能够管住他的舌头，他就是完全的。这么厉害啊，圣经里面的话都是这样讲啊。 我们有的时候不杀人我们就是好人，不这个把舌头你能够勒住你的舌头就是完全的，就是说我们所有一切心里面的东西到最后都是就是胆子大的坏人敢杀人，胆子小的坏人还敢在背后说人，就这个意思。但是那个心里所充满的要表现出来的话是最基本，但是也是最厉害的那个根，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也好，我们在公司里面也好，甚至我们在聚会的团体里面也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真能认识明白你，求主让我的话说出来不造成别人的分裂，让我说出来的话不会因为别人不会因为我说出来的话就会灰心软弱，至少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嘛，对不对？才算是一点点明白神的心意了嘛，是这样。但你会发现怎么样呢？说礼拜堂，礼拜堂是广播电台，是不是？是什么事情？人家我是好心跟你讲，希望你能够为我祷告。结果搞了最后呢，我跟你讲嘛，你祷告嘛没有为我祷告，是其他人通通都知道完了。所以搞到最后，到最后一种情况变成了，有什么要为我祷告了？就有什么情报可以交流的？没有意思的嘛，搞久了，对不对？但反过来讲怎么呢？嚯！这件事情，人内心深处有难处，他老是把你看成一个肢体弟兄，跟你讲了以后怎么样呢？你就好好的为他祷告，他慢慢情况改变，从他有这个难处到他的改变，怎么样呢？别人也不是，就是不相干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知道人都在为你祷告，多甜蜜的一个光景啊！但我们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只传播一些信息，多少人真正为这个事情祷告？你看讲的，我们搞大团结，我们发动带到。啊，传播这些信息，谁真正好好在带到？这是一件很真，就是我们不要只在做一些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我们要问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是什么，这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就是慢慢讲，就是说这个话，所以我现在在学一个功课。在学一件什么功课呢？我的事我愿意讲，这是我的自由，我希望分享，但是别人的事，他跟我讲，我又问他说这件事情这个能不能跟别的弟兄姊妹有点分享，我怕我一个人关心力量不够，他说可以的，没有问题了嘛。要问一句，我有一次在台北这个第一次短宣队，我对有人很不客气，到后来他谅解我，因为他讲一个 case 啊，别人要他为他祷告，那么他的问题我也知道，结果他怎么他在公开其他面前也在讲这个事。我说姐妹，我说这样哈，别人请你祷告很好，你要请别人为他祷告哈，也是不是坏事，但是我希望你下次先问问他，是不是他也愿意你把别的事这样去跟人家讲，叫别人为他祷告，这是非常关键。今天我们信耶稣在礼拜堂，大家都不愿意讲真话，最大的原因是怎么样呢？就传话那个人也不是坏心，你懂的，也是好意。昨天在这个 parking lot 礼拜堂 parking lot 碰到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哎，巴西大妈，你们礼拜三没有来祷告，人家说，哎，这个大家他们去哪里？就有人说他们回泰国了，他们回泰国了。我说我相信那个说我们回泰国的人呢，一定没有心要说谎，这是我绝对相信的。但在基督教里面怎么呢？没有人存心要说谎，但是基督教里面流传了许许多多不实的资讯，你们同意吗？啊，就今天一个人讲一件不实的资讯，我们不要说他你说谎，这个帽子套得太大，只是他没有真正去求证。他的逻辑很简单嘛，别人跟我讲说大爹去泰国了，他是基督徒，不也骗我了，所以别人我大爹去哪里去泰国了，到最后怎么样，我们回来，哎，你们从泰国回来了。 你们俩就这个意思，你看他一头雾水。话语，话语，这话语的 花样很多，一方面又是可以咒诅别人，一方面可以，一方面也可以说一些不是自己不是很清楚。就好，下次我们那我们来想，我们为什么去讲那些我们自己不是很知道事实是什么的话？有一种心理的需求是希望别人知道我什么事情都知道的这种心理而已了嘛？而且怎么样呢？好像这个我在讲啊，这也不是新闻媒体里面的抢头条独家新闻这种心态嘛，是不是？是我先讲，是我先知道的，没有必要嘛。我们有的一点点心态，就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他找到你跟你分享了。我的原则跟人家不一样，一个弟兄跟我讲的事情，我绝对不跟我太太讲，大妈会知道。人家说不行，大家夫妻之间没有秘密，对不对？对，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我手借他呢，什么都是他，是不是？但是是别人的秘密，我是觉得这件事要给我太太知道。我就问他，我能不能跟大妈讲？他说可以，我就跟大妈讲。这是个领受，我不说我的领受完全对，但是我真是这样，要避免许许多。今天很简单，今天有很多的做太太的，为什么会对一个人有成见啊？因为先生知道了什么事跟他太太讲，那个太太跟那个人没有什么接触的，他就成见了。我告诉你，你们同意吗？啊？那为什么造成这个事情呢？言语搞出来了，口舌言语搞出来的东西。弟兄姊妹，真的，一个人对神越清楚，我慢慢里面会有一个东西，我这句话讲了，对这件事情会产生什么影响？你慢慢里面有个智慧。不是不讲不说，而是讲了能不能造就了，有没有益处。所以话这边讲到，证明我们不认识神有罪。什么？舌头、喉咙、舌头、嘴唇，是保罗所讲到的第一个。第二个讲到的是什么呢？第二个讲到的是流人血的脚飞快。这个杀人血这个东西，上次有个谁，他跑来问我说：“大家，你真的拿刀捅过人？”我说：“真捅过人了。”他不能想象，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真正一个仇人在你面前，你敢拿刀捅他，不容易的，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在想，这个好像讲言语很容易嘛，讲这一点怎么样？后来我突然，耶稣亲口讲的话，耶稣怎么讲呢？他说你恨人，就是杀人，就流人血。哎，我突然讲到这个恨人太简单了嘛，啊，恨人不叫流血，一个话呢，一个怒气。是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保罗讲到罪恶里面的两个非常根本的东西的起因，一个是口舌之过，一个是怒气。在神的眼中，生气恨一个人，就是恨一个人，就是杀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恨的。我常常讲啊，我们恨的人啊，他把我们杀掉的话，就是杀掉的话，你说今天世界上活的就是行尸走肉的人了，都被我们杀死了，就是你不杀我，我也被人家杀了嘛，这么严肃的嘛。下面讲到的是一个现象，下面讲到的个现象是什么？下面讲到的现象是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平安的路？就走在这条路上，他心里面有平安。平安的路不知道，所以他走在，假如说平安的路是正路，偏离正路的就没有在平安的路上。他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他失去了平安， 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恨人也没达到恨人的目的，他骂人也没达到骂人的目的，结果只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不平安的结果。哎，恨人的人没有平安呢，怪不怪啊？啊，骂人的人对不对哈？虽然当时他们有人可以给他骂，对不对？等到没有人可以给他骂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还在那边骂的，你看哪里有平安呢？心里面一直是这样一个翻腾的嘛。平安的路不知道。昨天我们还在谈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哎呀，当一个人不愿意原谅别人的时候，哪怕是别人的错，不愿意原谅别人的时候，都没有平安的心理。你同意吗？啊，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你不愿意放过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你对你没有一点错哎，里面都会没有平安的。这个事情你能想象吗？所以我就说，耶稣的路正路是原谅别人，你就开始走在平安的路上。你真正原谅一个人，你就开始有平安了嘛。我觉得上次你要谁，我们的弟兄讲了一句话最好的，就是一个人遭受到那么多的那样多的不公平的待遇，他一直去奔走要订立法律来替这些被人家有不公平待遇遭到伤害人讨回一个公道。结果立法了，公道讨回来，他心里有平安吗？还是没有。就是说今天我们走很多的路，从人的眼光来讲都是对的，但是这不是一条神的正路，不是一条平安的路。将来以后 你也不要去问别人。我真的讲，彼得怎么说呢？凡是神用平安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平静，为我们做主。你这件事情很平安的，人家说错，人家说错，我有平安嘛？你说错，对不对？是不是？反过来讲，你心里没有平安，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在那抽你，哎呀，这叫爱主啊，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心里没有平安，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平安的路，他们没有知道平安的路。不知道平安的路跟不明白神有没有哈，是一件事情，跟不寻求神、不明白神、不走在正路上，前前后后是一件事。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说，我们今天啊，我们在什么时候心里有点平安啊？什么时候心里面真正蛮有平安的，蛮有安息？除非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是行在神的心意中，真的行的，而且心甘乐行的，真的是，你会发现你也不在乎，得到的东西也不会让你狂喜，失去东西也不会让你不安。这叫什么？这叫真的叫正路，走在一条平安的路上。不然的话，你得着你想要的东西也没有平安。你得不着你想要的东西，那更没有平安，更麻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正好思想十八节是个关键，他们眼中不怕神，就说前面所有这一些的东西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不怕神。另外一句话就不把神当神，有没有？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一章有没有？他们不把神当作神，不把造物主当作造物主，不把该敬拜的来敬拜，不怕神，就是不把神当一回事。他们眼中不怕神有很多真实的意义。假如今天我们这样讲，我觉得这个怕这个字用的不太，就是它有很负面的用法，有没有？就我在读，他们眼中不怕神，或者说神没有在他们眼中，是这样。那个怕好像不能够表达那一种真实的味道。原谅我不懂原文，所以没办法去查，所以你们去查那个不怕神，那个不怕到底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在我体会里，就是眼中没有神， 就是你就在我眼前也好像没有一样啊。我上次听到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想象，哎，是外国人还是哦对，看一个新闻嘛，看新闻怎么样，现在大家很不景气对不对，夫妻离婚以后怎么样，房子要分不值钱对不对，搬出去住太贵，所以离婚了还在一个屋檐底下可以，我带我的男朋友，他带他的女朋友，然后大家看见等于看见一样，大家有这意思吗？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角度也是这样，很可怕的，就眼中根本没有你，你存在跟你不存在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夫妻到那个日子哈，很可怕的日子，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所以我说我妈妈怕我就在这里，我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对付她，你在我面前等于没有，我叫也不叫，理也不理，我知道这是很伤人的。就假如我们面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大家能够想象吗？难怪什么神的正路了，难怪神的心意了，跟我无关。弟兄姊妹，一个在外面人家看为是好人很能干的人，他是可以一个目中无神，目中没有老婆没有先生没有小孩的，都可以变成是在外面大家看的都是很好，大家这意思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眼中有没有神？上教堂的人眼中一定有神呢，也不一定，是不是这样？所以眼中有神意思就是看重我的神，爱我所爱，爱神所爱，有没有？下面说恨神所恨的，这个比较还容易了哈。所以要爱神所爱的就不容易了，走主所走的路就不容易。我们真的在乎一点，我不想你们哪一个做先生了、啊，我不讲做太太。我们在做哪一个做先生的？因为你在乎你的太太，你就是不喜欢的事，很拖着，很爱的事，到因为你很在乎你太太，你太太在你眼中你很在乎她，你就把你慢慢很在乎的慢慢放下。就我自己很在乎，都你慢慢放下嘛，你同意吗？因为我在我眼中太在乎我的太太了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所以他不喜欢的事情是我喜欢的，我要就我觉得这是人性里面很能理解的嘛。啊，讲太太有的时候说，另外说你真的很爱你这个孩子了吗？对不对？想打球，要看女儿，你要怎么？他就是那个一个选择，什么能在你心里面更看？你的眼中更看重的，你就会为另外一件你也很喜欢但是不那么看重事情，你稍微有一个 priority， 是不是这样？就是他们眼中不怕神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看重这个神，在他眼中没有的时候怎么样，所以他就可以尽他自己想的，他就在那边活，就在那边做，就在那边说。到这边我就说了，不晓得神在我们的眼中排第几位，就神在我们的眼中排第几位。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在我们眼中不怕神，在我们眼中没有神，我只是说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这么爱我们，这样伟大一位神，在我们的眼中他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啊？这个东西对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大关系的，很大关系的。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低，你同意吗？同意吗？但是我现在真正跟弟兄姊妹大家讲，当我们鼓励别人让神在他心里地位高的时候，是我们的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昨天我跟一个弟兄讲一句话，我说假如你最近的日子哈很痛很难受，特别在家里面，我觉得你也不要怪别人，你只要跟你的配偶 很温温柔讲这句话，不晓得是最近我跟神出了关系呢，还是你跟神出了关系，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才会出关系，才会出问题。我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这样的经历。神在我眼中被我看中的时候，别人的日子很好过；当在我眼中没有神的时候，别人日子很不好过的。这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因为他们眼中根本没有神。神没有位置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别人跟我们，我们日子也没有平安，是跟我们生活的人也没有好日子过。你相信我？他说我们，这个我们是什么呢？不是希利尼人，这个我们是犹太人啊。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其实我们人呢、啊，我们最近才在读耶利米书第十七章里面读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很厉害的。我们明明知道说上帝定了律法堵住我们的口，让我们谁也不能够自夸，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自夸，我们把律法里面做得到的部分来夸口，对不对？那我们做不到的部分呢，故意不去提，不看重那么的重要性。这个你们想过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来找耶稣，少年人官很有钱，他来找耶稣，有没有？我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永生啊？有没有？耶稣说诫命你是知道啊，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啊。那就他讲他十诫里面十条诫命都讲了，就是一条没有讲，没有讲那条什么呢？就是不可以贪恋。结果他什么呢？他贪恋，所以就他你要去读那段圣经了，他就是那个贪恋钱财、贪恋财物这一份，他没有讲，所以他有很多。所以耶稣怎么讲？好，这样的话，你就变卖你所有来跟从我，你就可以得着。就他九条都做到了，他就是没有做到那条，他不讲。厉不厉害？你要去读圣经。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吗？我们在弟兄姊妹大家相处里面，我们夸耀是夸耀什么？夸耀我们做得到的那一点，那做不到那点为什么不讲呢？保罗很有意思，保罗讲到律法的问题呢，律法你犯一条就整个都犯了，为什么？比如这个律法，神的心意是一个像一个手箍一样，你里面一截断了，它就不是个箍，它就断了，它变成这样了嘛。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你大家了解意思吗？犯了重条是个罪人，犯了一条也是的就是，所以当我们慢慢去思想神的心意、神的律法、神的什么东西，当上帝把一个标准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靠自己做不到，需要靠神。这是我在读圣经里非常非常的非常关键的东西，意思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定把他的心意、律法的要求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照着做，他根本知道我们做不到嘛，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律法定出来呢？就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要依靠神，是不是？好，今天你们我们人聪明还是神聪明？我们的假设什么？我定一套规则你们都能够做到的，所以你做不到我骂你，是这样。上帝是定一个律法知道我们做不到，好，知道做不到就会要去依靠神，寻求神，要去献祭，要来谦卑，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定很多的规则都是什么？如果处罚你，对不对啊？定出很多的规则了，而且我们还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当我们知道了我就可以做得到，成立吗？这样的想法成立吗？我知道了就做得到，成立吗？我今天做不到因为我不知道，不成立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定一套规则出来叫人家去遵守，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国家被定法律了，难的，这是难。但是我们要承认，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才会犯错，是因为我里面做不到。等到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很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来。律法本来是要堵住我们的口，堵住我们的口，意思就是说 上帝不把他的心意，不把他的律法，不把他什么告诉我们的，等那一天你要处罚他，对不对？是吧？你要处罚他。你们讲啊，我们做老师做过这样的，我们刚刚到瓦旺去办学校，啊，学生这个犯错了，对不对？偷东西吃，山上人很可怜。那你我们也不能一天到晚去买东西，煮的东西都要把它留起来。哈，学生晚上不睡觉，我们老师白天这么累啊，晚上哪可一天在这边守着，对不对？哎，他晚上起来会偷东西吃，吃了东西我们要处罚他。我们想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偷吃呢？不是你那怎么吃呢？老师，你们规定啊？哎，你知道为什么法律越来越多？你们告诉我你说是山上人的律法多呢，还是文明城市的律法多？文明城市立法多，为什么多呢？讲讲讲到最后，没有办法把他嘴堵起来。哎，你法律没有规定，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错的时候，不要用不知道什么东西来搪塞。我们里面真的知道不对，我们就到主面前就好了，就好了。OK， 好。下面，哎，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强调我做的事情一定对。我再说，我们不要去强调我做的事情一定对。当我们在夸耀我做的事情一定对的时候，假如前面没有个过程，主啊，我常常在你面前是不完全的，没有这个过程的话，你做的对也是自己以为对，大家都不觉得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有血气嘛，我们在血气的里面，我们有义气，对不对？我们可以量肋拆插刀，这叫什么？这叫一种义气，血气自勇，是不是这样？血气自勇只是你自己为了你的面子，你愿意这样做，为了你讲了一句话，就是这样做，是为了神的心意吗？也不是，对不对？今天你量肋拆刀，对不对？结果那个你为他两肋插刀人，到最后他在背后这个出卖你，你怎么样？你要那个刀就不插在你的两肋了，你去插在他身上了，是不是这样啊？今天觉得很做了对的事情，明天就可能是就是让你犯更大错的原因了。我告诉你，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我们不要老是说我们对我们好，这个意义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的好也是在我们血气里面的，而且我们的好也不能够长久。原谅我这样讲，今天我只要靠着我自己的血气的好，这个血气里面就是很多的复杂，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起初谁能石头，连自己都不能了解。所以当我是靠着我血气行的好，不是被神改变按照神的心意的好，你会发现这个血气的好不久，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神是永永远远的嘛，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今天这件事情不是永永远远的事情，不是那种生命里面自然的开花结果，是你靠着血气地气，对不对？匹夫之勇的这种东西，你今天可以这样，你明年还能这样吗？假如你不能这样，上帝在里面没有改变，你在神面前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对不对？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吗？但其实明白神的心意，从神的生命里面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今天也是这样，明天是这样。你学过一个属灵的功课，你会发现很稀奇。你开始在饶恕人的事情上慢慢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不是说你开始学会了饶恕，什么人都能饶恕，至少在一些事件的里面，当别人骗过你的钱，你能够饶恕他了，以后你被人家骗钱怎么样了？你这关会过去的，但是不代表你被人家骗钱，你就饶恕别人，对不对？其他人家得罪人，你会饶恕他不一定，你可能还有生命的功课慢慢去学，慢慢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血肉之体，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想要在神面前站立被神称义，这个是不实际的。依靠自己可以做事，真的，你可以把事情办得很漂亮。今天人的盲点就在这里，一个人以为他事情做得很完全，以为他就是个完全人，没有可能，因为事情是死的，他没有心， 你要这样扭它就这样扭，你要那样扭它就那样扭，一块土在你手里，你要这样搬就这样搬，那样搬就那样搬，你要做一件事跟生命无关的东西哈，啊，很容易的，因为你可以驾驭它，你可以控制它，一件事你一个木头你要怎么削它，它会跟你反抗的，不代表我事情做得好，我就是个完全的。你真正跟人能够相处的大家都有平安，那才是真实，是不是这样？但是人跟人之间要有和睦，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的中间，我也愿意上十字架，你也愿意上十字架，至少人不愿意上十字架，我们愿意上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和睦就成就。你看耶稣有多大的本事啊，对不对？他做事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怎么样呢？他应对到人的时候，他还必须要上十字架才能解决人的问题吗？我们不要想说我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事就能解决人，不会的，我们不上十字架人的问题永远没办法解决，这是我现在的结论。你不要去把一件事情做得好就能够把人之间人性里面的问题解决，没有可能。但是我们常常有一种盲点，我以为我把这件事情处理了好就怎么样呢，就把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可能，没有十字架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事情永远是小问题，我们人能够解决的永远是小问题，人的问题才是大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但是主留下了一条解决人的问题就叫十字架，除非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愿意为你上十字架，之间才有平息，不然没有，不然没有，不然的话，他们就是用律法，都是用律法要求你应该这样做，有没有？假如我用律法要求人应该这样做，你做得到，耶稣何必来钉十字架？所以我现在耳朵里面有一个字，我比较不太喜欢听的，就是。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就是应该这样的逻辑，就是保罗觉得不成立的。什么就是你应该这样，你就要做得到，就是道理是这样，你应该做得到，你做不到就不对。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站立。大家这意思吧？但反过来讲说，啊，就算我知道他应该这样，他不这样，我愿意为他上十字架。哎，这个问题来，慢慢可以推入，可以有解决，好吧？就真的，我们把圣经里面的话，等到有一天哈，姐妹，你应该这样，他做不到了，怎么样呢？就是当我们把应该就是律法，应该就是律法，我把应该当律法，好，应该这样，我们都懂嘛，啊？他做不到的时候，怎么样？就证明说他是个罪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罪人？是这样。我们好去思想啊。今天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呢？把圣经里面应该的跟人家讲了，讲了别人做不到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走耶稣的路，难怪人之间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我下面再说，当一个人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我要怎么面对他？啊，当太太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当丈夫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当儿女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们讲的应该，我们完全正确，完全按照圣经，甚至完全按照律法，你应该这样做，那个人做不到了，我们要怎么办？这才是关键。我们懂应该，不信耶稣他也知道，你们基督徒应该这样，对不对？对不对？都知道应该，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看见是要像耶稣一样的榜样去面对那一个做了不应该做事情的人，所以人的问题，教会教堂里面的问题跟社会的问题是一样性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他们你应该这样，人家不这样的怎么样呢？他也没办法用耶稣的方法去对待他。我们今天上教堂也是这样，别人做了不应该的事情，我们也没办法像耶稣一样的方式来对待那个做了不应该做事的人。我们常常是拿着律法审判人，拿律法审判人，只有上帝可以拿律法审判人，而神拿律法审判人以前，他还先来为人死，要有救赎。真的慢慢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说我们明白神吗？你说我们是行在正路上吗？ 你说我们是一个义人，我慢慢慢慢，我觉得保罗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哈，是一种忏悔。我觉得像传道书是所罗门的忏悔书，真的，就他很真实的走过，他也知道这位上帝，但他的生命是什么，然后他讲了一些很真实的话，圣灵刚才讲的很真实的话，他把它写出来，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曾经这些被神这么用的人，他们也是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愿意像他们一样向着神的话，我们以后的光景会不太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保罗这句话讲的那么的又怎么样，你的圣言，你的真道，救恩都是从以色列出来，这又怎么样？难道我们比那些外邦人强吗？不是的。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不走在你的心意里面的话，真的我们都逃脱不了我们是个罪人的事实。愿主你引导带领我们，真的好让我们愿意从已经偏离的道路上面慢慢的转回到你的正路上来，说让我们的眼中不是没有你，让你在我们眼中，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真是那个地位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明白你，以至于我们就可以用你的方式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对待我们所遇见的人事物。主啊，求主你施恩，真的让我们能够晓得平安的道路，我们自己享受平安，让与我们相处的人至少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不是造成人家的不安，而是真是能够分享你自己来到世界上要把平安赐给你所喜悦的人，真的让我们内心深处欢欢喜喜地说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引导我们的心愿意真实地相信接受，而且愿意行在其中，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